现在承认主的写上启示录，我们都思考启示录。这段经文呢、啊，是发生在六号与七号之间，啊，是等待基督的国降临之前的事件。神透过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啊、这两位见证人的行径、啊、以及有关末世中教会的事迹、啊、神要差遣他的两位见证人向末世中的人们宣讲神的话语，因此呢，神就交给他们得胜的权柄、啊、传道三年半，当他们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们身穿什么？毛衣，原文是麻衣，麻衣是用山羊或者是骆驼毛织成的那种粗布的衣服，然后呢腰系束带，因此呢和合本把翻成麻衣翻成是毛衣，就是这个原因。身穿麻衣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在圣经中，麻衣象征什么？麻衣象征哀悼、哀悼和忏悔的典型象征。不知道中国有没有？韩国麻衣象征哀悼，亲人走了我们一定要穿麻衣，到现在一样。好，那以色列也是，它是象征哀悼跟忏悔的典型象征，他们传讲审判与悔改的信息，因此呢他们身穿麻衣以表明人极需要悔改，因为神的审判快要临到。不但如此呢，他们带着以利亚和摩西般的心智与能力。以利亚做先知的时候呢，他身穿什么？麻衣啊，还有呢，能用什么消灭敌人？火，火，有没有读经啊？他是用火烧灭仇敌，又能叫天怎么样？闭塞不下雨，他们以热忱与忠心服侍神，并传讲悔改与审判的信息。他们如同以利亚般，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他们也像摩西啊，有权柄叫谁变什么邪，对，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摩西用几灾啊？十灾。换句话说，使徒约翰用相证的方式，告诉我们末世出现这两位见证人将用神的话语斥责人的罪，并呼召人们悔改归向神，并且神要透过这两位见证人的事迹告诉我们，他们象征神所设立的教会，教会如同两棵橄榄树，还有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神的面前。撒迦利亚书指出，两棵橄榄树是两个谁啊？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那这两个受告的是谁呢？在撒加利亚书，一个是谢底了啦，谢底了，不敢生气。OK， 一位是大祭司，是谁呢？那个时候大祭司是谁呢？耶稣呀。一位是大祭司耶稣呀，一位呢？哦，谁讲的？跟讲的，哇，所罗巴伯，神讲所罗巴伯，哇，感谢主。一个大祭司耶稣呀，神讲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人从被掳中归回耶路撒冷，并重建圣殿。好，耶稣呀的角色是什么？不是那个摩西的弟子耶稣亚哦，只是名字不一样，名字一样而已啊，不同人了哈。耶稣亚的角色是祭司，祭司。好，所罗巴伯的角色是君王。好，两个灯台表明这两位见证人见证于圣灵的能力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原来使徒约翰用这象征告诉我们，在末世中的教会有两个角色，哪两个角色？祭司的角色跟什么？君尊的角色，君王的角色，是的，并且带有什么圣灵的能力？好，换句话说，教会不但拥有祭司和君尊的角色，更可借着圣灵的能力向世界宣讲先知性的见证的使命。使徒约翰不断地提醒教会，教会的使命就是呼召人悔改归向真神，而这个使命具有宣讲审判的先知职事。明年我们国语堂我们要自己办布道会，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个使命是什么呢？至少一个人要带一个人来，不然我们在大堂太难看了。而且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祭司、君王的使命，而且什么？靠着圣灵的能力怎样？传扬福音，让人家归向神。所以我们都要带领人来到教会，带领人来到教会听神的福音。这里哈，这如同使徒彼得提醒基督徒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彼得。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当这两位见证人用神的话语来指责人罪的时候呢，令人浑身不舒服，谁愿意听你有罪呢？他们又宣告审判的信息，就是更加让人厌恶他们，以致起来攻击，甚至呢想要杀害他们，并且不让他们继续做先知的工作。然而无论是任何的苦难与反对，甚至是生命的威胁，都无法阻止他们的决心，因为他们已向神至死忠心，且忠心侍奉到底。因此呢，神的能力围绕着他们，以至于圣灵靠着圣灵的能力呢，虽在仇敌的攻击之下，却能大大得胜，而继续传讲悔改与审判的信息，以逼使他们悔改且降服于神的主权之下。然而过了三年半之后，控制人心的撒旦气喷喷的从无底坑里上来，他如同饥饿的野兽般猛烈的抵挡这两位先知，想要吞灭他们，以 番激烈的搏斗后，他们竟然被兽杀死了。神竟然容许撒旦杀死他们，竟然让邪恶的势力得胜。那么神的能力在哪里呢？神的得胜在哪里呢？青天霹雳，呼天抢地啊，他们不但被杀死，连尸首也毫无尊严地倒在大城里的街上，任人恣意嘲笑侮辱他们，不允许埋葬死者，真是一种莫大的羞辱啊。这城是他们的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也就是耶路撒冷城。换句话说，这城，这圣城竟然沦落在那兽，就是敌基督的手中。他为要羞辱这两位见证，便把他们的尸首暴露在圣城的街上，以此大大炫耀他的得胜。关于这圣城哦，依据敌基督的败坏和悖逆的悖逆神的程度而言，它像是什么？索多玛。但依据圣城被捆绑和迫害的程度而言，又像是什么？埃及。索多玛象征罪恶甚重的地方，埃及象征俗世的享受与引诱的地方。圣城原本是神的子民居住往来的地方，如今竟成了索多玛、埃及和钉死主的地方，也就是成了容让罪恶、贪爱世俗并反对主的地方，就是现今。难怪圣这城的象征名字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因此叛道的耶路撒冷将会像埃及一样迫害神的百姓。现在社会都是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如果教会说真理，有被关的危险哦，被告的危险哦。敌基督要展开庆典，庆祝他们的信徒大患已经被除掉了。这时，从全世界各不同地区和阶层的人，都派有代表到圣城来庆祝并观礼耶。不敬虔的人呢，要从世界各国来观看他们的尸首。他们不但喜悦不已，也展开3天半的庆典，不惜把尸首放在坟墓里，深深表达出人们对两位先知的见证人恨之入骨的一面。在这莫大的羞辱与轻蔑中，到底神在哪里？得胜在哪里呢？记得每当教会举办感恩见证会的时候，总会有人会推辞啊。当我问起理由的时候呢，他们的答复啊，差不多几乎是一样的。那就是因为已经分享过新主事的改变了，因此除此以外呢，近期就没有什么得胜的经历可分享。许多的见证类型通常 都是因祷告而病得医治，或者呢因神的恩典找到工作而带来家庭和人际关系的改变，或者呢是得到经济上的富足等等。很多人以为有得胜的经历，有神迹奇事，才有分享的份。曾几何时，见证变成了只有得胜与成功的分享。使徒保罗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一生目的是什么？得着基督。又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后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原来见证的目的是什么？见证的目的是在于传扬基督。哪怕你灵修中某一个话感动你，你就可以出来可以见证，这是传扬基督。而不是在于传别的好处，我信耶稣之后怎么样怎么样，得了什么多好处。真正的见证乃是生命的见证，因经过苦难的高压，仍然向神至死忠心的决心，借此而见证出神的大能与对神的信靠。可见苦难是荣耀的开始，没有死怎会有复活呢？没有流泪撒种怎能期望收割呢？得胜到底在哪里？得胜就在苦难里，得胜乃出自于苦难。今天是我老公的生日，早上一起来，我老公很高兴说：“啊，我女儿为了做什么？”他就跟我讲：“他说什么？一出去啊，每一个房间的门上贴了一张纸，啊啊 ，Happy Birthday, My Love, Thanks。”每一个门上都贴了一张纸，好好啊！今天早上一定要吃早餐才去教会哦。好，什么什么，每一个门上都贴了一张纸。因为我女儿起得比较晚，爸爸起得比较早，所以爸爸一起来就一打开门就看到，每一个门上都看到。如果爸爸没有爱他，为他付出，哪来的这样的荣耀与感谢呢？得胜就在苦难里，得胜乃出自于苦难。过了三天半的庆祝，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那就是神将新生命吹进这两位先知的里面。两位先知呢，借着神的灵从死里复活，并恢复了生命。感谢主。当这两位先知站起来的时候呢，住在地上的人欢喜快乐立刻变成了极大的恐惧。两位先知死而复生之后呢，从天上有大声音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 两位先知的仇敌和众人亲眼目睹了。神以其大能翻转了他们短暂的胜利，并为他的两位见证人平反。神向信靠并服侍他的人所显的能力，正如同他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的浩大。这两位见证人竟然能从死里站起来，驾着云上了天。不但如此哦，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大地震。因此呢，破坏圣徒的底基督之城就倾倒了十分之一，这是约翰时代耶路撒冷的十分之一的人口人数，多少？有7000人罹难死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得胜在哪里呢？得胜乃是出自于苦难，换句话说，与基督一同受苦才是通往荣耀之路。若我们专心传道，因而走上十字架羞辱受苦的道路，他也必叫我们经历十字架之后的荣耀。就像这两位见证人一样，做主的门徒就要把为基督受苦视为什么？荣耀，且是与他最亲密的团契。当你们花时间参加事班练时，当你们花时间来参加小组彼此鼓励的时候，你们就是什么？为主受苦，参与那受苦。你们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开放你的家庭，甚至花你的钱花你的时间的时候，你就是参与神的苦难。基督，因此呢，基督徒呢，基督徒之所以会受苦啊，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得胜乃是自制于苦难，所有为主受的苦难都是一种得胜。阿们吗？阿们。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是带来复兴的种子。复活及其后的发生的地震呢，使得列国中许多人心生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透过苦难与复活的见证，能使人归向神而结出宣教的果子，最后归荣耀给神。这就是苦难所带来的得胜。有一位姐妹哈，名叫丁维柔。丁维柔于1914年出生在北京富裕的家里，1940年呢完成大学课业的她呢，进入重庆的嘉华水泥公司担任经理之子。在这段时间呢，他也认识了丁世奇先生。在1942年呢，他们步入婚姻的殿堂，展开了一个人生的新篇章。1950年底，丁家移居日本，先与友人合作发展对外贸易哈，然后呢，而后投资经营餐馆业， 在人手短缺的情况下呢，丁伟柔出任饭店的经理。在他苦心经营与努力之下呢，参观事业啊蒸蒸日上。但在此人生环境转型阶段，夫妻俩开始摩擦不断，不断的吵架。丁维罗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内心却非常痛苦，一直笃信个人力量的他，此时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在丁家初到日本之时呢，丁维罗结识了 一位陆太太，他当时珠光宝气的那种社会那个习俗俗气那种给丁维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饭店开张不久一个截然不同的陆太太出现在他的面前。哇，他跟以前完全不同一个人所以呢寒暄之下丁维罗发现原来他的以前很多的恶习都不见了，整个人变了就细问之下呢才知道他已经信主成为基督徒，整个生命改变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了真正的平安与喜乐。丁维罗心中充满怀疑因为呢他过去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有如此大的转变。丁维罗那时内心的煎熬使他渴求得到同样的安慰，于是在陆太太的安排之下呢，他也参加了教会的主日崇拜开始去教会后来呢他就透过 一位牧师的带领之下呢，就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就是1954年他接受主耶稣基督为做他生命的救主，并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而正式成为基督徒。因着领受道成无微不至的爱他开始能够体会自己丈夫内心的煎熬与挣扎，故在态度上有了极大的转变。因他的转变呢，他的婆婆与孩子们都相继受洗信主，在个性上向来自负又极重孝道的丁世奇，对基督教不拜主献的教导极为排斥坚决不上教会。丁维罗心里坚信一个人信主全家都必得救因此呢他绝不与先生辩论私下却一直为丈夫默默的迫切祷告，等待神的作为。当时丁世奇在生意上屡次挫败，甚至常常需要他的资源，为此他心里常常不是滋味因此急于想用工作上的成就来证明自己所以呢他就在阿富汗开设工厂结果呢因船长的疏失却造成与德国合作伙伴几十万美金的损失，这对他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因此呢意志消沉，甚至想一死百了但就在这里，这个时候他远赴德国， 要加色的路途中，神却使用一对德国老夫妻将他带到教会，以致使他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刻里看见了神的光，明白神能除去人们身上的枷锁。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于是他接受了基督信仰，果真神回应了丁维罗的祷告。1961年对丁维罗来说是一个神带领他到另一个属灵高原的年份，那些餐馆的生意啊，稳定兴隆啊，一切似乎都步入轨道。正当丁维罗每天在餐厅事业与教会服事中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一位教会的老朋友请他做他向银行贷款的保人，因为是多年老友，他就一口答应下来。又因餐厅太忙走不开啊，因此呢就把图章交给老友，就让他自行办理手续。太没有智慧了，想不到这位友人竟然在未得丁维罗的允许下贷了5000万日币。更令人惊讶的是，没多久那位朋友宣告破产。5000万日币，丁维罗因着做担保的缘故而必须偿还这笔钱，餐厅也将被银行收去抵押拍卖。惊天霹雳，呼天抢地啊！更使他难过的是，消息传出，许多人都说他信教信迷了才会上这样的当。这话听在丁维罗的耳中分外刺耳，于是他怀着一颗纠结的心向神祷告。第二天他读到了哥林多前书6章7节，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顿时他明白这是神的心意，当下决定不告他的友人。但是面对庞大的债务，虽然每一个月丁维罗要为这偿还金额想方设法，但他内心却是很平安，因为他相信神会带领他走过去，走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在外人眼里一切如常，完全感受不到他内心所承受的压力。虽然如此，他还努力委身在教会的服事中，同时也调整了自己的事业方向，选择房屋租赁作为日后的事业重心。后来在一笔交易中，他所购得的土地竟然一下子增值了4000万。他的债全部还清了。丁维罗心里清楚，除了神 没有人能够成就这事。在信仰上，这件事让他从理性的选择一跃而成为感性的经验，他对神的信心也因此越发成长了。这件事也促成他日后更愿意大笔奉献。丁妈妈是非常有名的啊，我们华盛的老师每一次去日本教研，甚至都是住在他家，因为他深刻体认到得失之间一切都是出于神。丁维柔所在的东京国际教会是一所以华人为主的教会，我们叫他们大哥教会。我以前在横滨嘛，他们在东京。在教会开始之际呢，就有许多宣教士与之配合。1972年后呢，他们为在日本华人留学生的需要，日本很多的留学生，特别中国来的留学生特别多，建立了以牧羊留学生为特色的教会。因为留学生大多停留的时间较短，如何提供及时而实际的关怀与扎实的教导训练，为他们打好信仰的根基，就成了教会工作的重点。丁卫罗在其中更是站在接触留学子的第一线，他积极主动的关怀远渡重洋的游子。这样的事工呢，数十年不重挫，久而久之就被人尊称为日本留学生之母，因为有超过十万人次的留日学生被丁姐妹接待过，甚至她24小时开放她的家庭。在她的传记中，她分享了四项得胜的秘诀，我想跟你们分享。她有传记的，这个前面那个他的照片，那就是他的传记，我念过，所以可以分享。第一，深渊在神，因此他能饶恕人，并相信神自有他最好的安排。第二，谨守舌头，他很有钱哦，尤其教会的长老哦，可是他超级温柔的一位。第三，热爱学习，他以80多岁的高龄攻读台湾华省研生制，长达7年。你们看这个照片右边那个照片他就是91岁的时候他的毕业照，91岁他毕业了，研生子读了7年。因为他老人家记不清，所以他每一年只能读一门课，他从日本飞来台湾呢，然后读书。读了7年，91岁毕业，好感动。可见他对神话语的渴慕与追求。您知道吗？北美野华生的研生制鼓励你们去上，花时间花钱学习，这个学分承认的哦，如果你们要转道授的话。第四，代表老板花钱不必心疼。哇，他说的老板是谁啊？神。哇， 对他而言，神才是真正的老板，他只不过是管家，而要做的事只是找到对的地方去花钱。你们听过华府吗？他以前是华府的财务同工，他每一次华府缺钱，全部都是他一个人奉献出来的，不是一小大笔大笔的钱。因此呢，他以行善及助人为乐，在各样的境遇中信靠神，为主尽力奔跑，直到2007年，享年93岁，就荣归主的怀中了。丁姐妹的苦难成了别人的祝福，帮助他人转向神，转向基督。由于他虽仍在苦难中，也自视忠心，并愿意按照神的话而行，如此不但造就了他自己，也丰富了他的属灵生命，更在助人中得着喜乐，最后能结出宣教的果子来。活在末世中的教会，就是活在末世中的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活出祭司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成为为人代求的人，更要活出真正的角色，呼召人们悔改归向真神，得着基督。侍奉主的路上难免遇到困难与难处，然而所有为主受的苦难都是一种得胜，是通往荣耀的必经之路。谁愿意踏上这条通往荣耀之路？如果你愿意，那么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要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我们的职分，以致最终能唱出得胜的凯歌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你的得胜在哪里呢？你的得胜出自于苦难，苦难是通往荣耀的一条路。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为主受苦，进入那荣耀，得着将来的赏赐。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像两位见证人一样，成为这个末世世代的教会，做祭司的身份，做真正的角色，来荣耀你的名，带领人能够归向你。祝福他们满有圣灵的能力，助人当中得着喜乐。谢谢你，将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